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10月27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已经决定批准可能向台湾出售最多达100套鱼叉海岸防御系统 HCDS 及相关设备的方案。国防安全合作局星期一10月26号就此通知了国会。就在几日前，美国行政当局批准了另外三项可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方案。中国外交部星期一宣布对参与对台军售的美国企业实施制裁。台湾外交部对美国的军售决定表示由衷的感谢。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说，台湾方面要求购买的这100套鱼叉海岸防御系统，包括最多达400枚的 RGM-84L4 鱼叉第二批次岸射型导弹，和4枚 RTM-84L4 鱼叉第二批次演练用导弹，以及411个货柜箱100辆鱼叉海岸防御系统发射器运输车。美国和印度的外长和防长星期二10月27号在新德里举行了第三次2+2会谈。两国四位部长在会谈开场白当中强调了美国和印度密切合作对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印度国防部长辛格率先发言，他说四位部长正在一个非同寻常时候会面，称我们在北部边界遇到胆大妄为的侵略行为的挑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开场白中直接了当地指出，本次2+2会谈的主题就是共同应对中国的威胁。他说我们今天要讨论很多议题，从合作击败源自武汉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到抗击中国共产党对安全与自由的威胁，还要讨论推整整个地区和平与稳定。美国一个联邦上诉法院星期一10月28号拒绝接受司法部提出的在上诉期间立即禁止苹果和谷歌应用店提供微信海外版 WeChat 下载的要求。较早前，特朗普政府司法部针对一名联邦法官作出的相关裁决提出了上诉。位于三藩市的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三名法官联合作出的裁决说，司法部未有提供充足的证据去证明，如果在上诉程序进行当中不立即执行禁令的话，政府会受到紧迫和无法弥补的损伤。特朗普政府商务部曾经以国家安全为由下令从9月20号起将 WeChat 从美国的应用店中删除，并禁止美国境内的其他 WeChat 交易。政府这个禁令受到微信用户的法律挑战。中国外交部星期一10月26号要求6间美国传媒在一个礼拜之内就它在中国境内的运作进行汇报。作为5日前华盛顿将6间在美国境内运作的中国传媒列为外国使团的报复措施。根据中国外交部声明，受影响包括美国广播公司、洛杉矶时报、明尼苏达公共电台、美国国家事务出版公司、新闻周刊、美国专题新闻社这6间美国传媒驻华分社。新华社报道说，中国要求这些传媒自即日起在7日内向中国申报在中国境内所有工作人员、财务、经营所拥有不动产信息等书面的材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此举完全是对美国无理打压中国传媒驻美机构被迫进行的必要对等反制，完全是正当合理防卫。他仲誓言，如果美国一意孤行、错上加错，中国将会采取进一步报复措施。目前美中两国关系由于贸易战、新冠病毒和人权等问题陷入建交40年来的冰点。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一10月26号晚以52票对48票批准联邦上诉法院法官艾米·康尼·巴雷特出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随后不久，巴雷特在白宫宣誓就职。来自缅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加入了参议院全体民主党成员一边，对确认巴雷特出任大法官投了反对票。柯林斯说他不投支持票是因为下个礼拜就会选举总统了。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至少150年来未有 任何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在記名的表決期間在沒有得到任何少數黨成員的支持下獲得確認。最高法院有九名大法官，巴雷特是總統特朗普提名的第三位大法官，他將會使到最高法院在意識形態方面向保守派重大傾斜。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的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一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如果中国攻台的话，亲承办的台湾受访者愿意效力奋力一战。我们亦会报道有关香港大学轮选两名大陆背景的副校长，外界质疑用人为亲和涉及中共党委整治港大。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抗争者黄婆婆被拘押中国14个月之后首次再次上街坚持讲真话抗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经常挥舞大型英国国旗在香港参与游行示威的64岁抗争者黄凤瑶，人称黄婆婆，多次参与反送中游行集会。在去年8月中，她在深圳被拘捕，经过行政拘留和软禁超过一年之后，黄凤瑶在今年10月初返回香港。事隔14个月之后，她在星期二再次上街示威，声援被控告的年轻示威者。黄婆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再次上街示威心情相当紧张。她说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她不可以再举英国旗示威。不过黄婆婆就强调，中国国安人员企图对她洗脑并无作用，她不会忘记英国旗，会坚持继续讲真话抗争。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现年64岁土生土长的香港抗争者黄凤瑶，人称黄婆婆，她参与过2012年的反国教和2014年的雨伞运动，去年亦都多次参与反送中运动游行示威。头发花白的她在示威场合当中经常高举黄伞和挥舞大型英国国旗，她独特的示威形象越来越为人熟悉。去年8月中，黄凤瑶在香港参与反送中示威之后，凌晨时分经皇岗口岸返深圳住所的时候，在深圳边境检查站被扣留，后来被带到派出所审问，经过一个半月的扣留和一年的软禁，今年10月2号黄凤瑶返香港。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她到检疫中心接受14日的隔离。10月17号她在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朱海迪和现任立法会议员张超雄陪同之下召开记者会，亲述在深圳被拘捕之后的经历，包括被迫参与洗脑爱国旅游和写悔过书等等。事隔14个月之后，黄婆婆星期二，即是10月27号在张超雄陪同之下再次上街示威。她手持用英文写上 Save Hong Kong Youth， 即是拯救香港青年的纸张，和一只画上英国国旗的小鸭公仔，由西湾河地铁站出口游行到东区法院大楼外，声援因为参与去年6.12包围立法会行动被控告参与非法集结等罪名的年轻示威者。黄婆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再次上街示威心情相当紧张，她感激张超雄与她同行。
突然之间第一次再出来示威呢，都是个心都卜卜跳嘅，你睇下出边两大架警车啊，走咗一架喎，睇可能冇睇见冇乜人嚟，走咗一架吓、一嚟见到两架冲锋车啊，呢种叫做嗬，两架冲锋车。
記者問及十四個月以嚟，香港由冇港版國安法到實施接近四個月，上街示威感覺有乜嘢唔同？黃婆婆表示唔可以再舉英國國旗上街示威，但係佢唔會忘記英國國旗同埋英國人管治香港嘅恩惠，尤其係建立咗國際金融中心、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等嘅核心價值。
即系好多人叫我咧要小心咯，系啊，唔好再食英国旗咁。其实我点会忘记英国旗咧？唔会噶，我出世睇到咁靓嘅国旗吓、啊，我嘅国旗啊吓、啊，我出世睇到老啊，系啊，而家都忘记唔到噶。英国人俾我嘅恩惠啊吓。
黄婆婆表示，她再次上街示威是希望各界关注去年参与反送中运动被检控的年轻抗争者，她也特别关注目前被关押在深圳盐田看守所的12名香港年轻人。她以过来人的身份表示，年轻人被关押在中国的看守所待遇比年长者更加惨，因为年轻人要负责洗衫、打扫等粗重的工作。黄婆婆又表示，在看守所被关押期间经常睡不着觉，精神压力很大，国安人员经常不定时地审问，她估计12港人可能会被分开囚禁，每日接受洗脑式的训导等的精神虐待。
他们年轻人没有工作的，是很惨的，你日日如是 是做完一些无谓的事、洗脑呢，听嗰啲管教啊，听嗰啲仓长咧系训话啊，咁读三字经啊，咁读咧监仓嘅规则啊，军操啊，叫你转咗转咗转咗转后咁样报数，原地踏步啊，你唔系话俾你好大好多嘅活动啊，喺个场在一个很小的室里密汁汁的人、其实是在一个冲凉房那里、就密汁汁的、又不是真的给你很你不能够很大动作的，如果不是就会碰到隔离的人的了，那即是很闷咯，听命令的，其实就是要我们、习惯了去听命令的那些军操、
黄婆婆表示，中国看守所的生活方式就是要折磨被关押的人士，令到被关押的人士尽快招供。黄婆婆表示，她在看守所的时候没有受到殴打之类的肉体上的虐待，但是她认为精神上的虐待令人更加难受，也是一种逼供的方式，会造成无形的身体和心灵上的伤害，是永远挥之不去。黄婆婆又说，在中国看守所的伙食又污糟又难食，她一开始吃不落嘢，瘦了3公斤，即是7磅左右，但是回到香港之后怀疑染上暴食症。
无形的身体伤害是到是永远的、因为你有一段时间好像我这样年纪之后还未复原的、当时那个折磨。你心灵上面咧吓、会好多咗好多嘢惊咧，同埋你嘅感觉到身体衰弱咗好多啊，恢复唔到啊，同埋咧出咗狱之后好想食嘢，好想食嘢啊，成日吓惊住，因为一入翻去啲监狱咧，你冇嘢食啊吓。我而家翻到香港都系噶，成日搏命食嘢，所以我应该系比以前又肥咗啲啊。變成是暴食咯，暴食症在入面就很快脆啊，就3個星期就我就輕了3kg 啊。
黃婆婆表示，由於香港樓價太高，她10多年前在深圳買了一個很便宜的單身公寓，多年來她在香港參與遊行示威，包括反國教和雨傘運動的時候，回到深圳都沒有被截查。但是去年8月中参与反送中示威之后，在深圳被捕是多年来的第一次，他怀疑是香港警方将他的行踪告知深圳当局将他拘捕。黄婆婆表示，在深圳的派出所 拘留所、看守所和大約一年的取保候審期間，接受了國安人員超過100個鐘頭的問話，由他的祖宗三代到他年輕的時候在海外生活，以至在香港參與的示威行動都有問及，但是完全跟他在中國大陸的生活無關。王婆婆表示，國安人員盤問期間得知她17年前曾經到陝西省商洛市等地方參與扶貧工作，於是強迫她到陝西省進行五日的洗腦愛國之旅，重遊商洛市等的地方，向她宣揚中國進步有幾快，期間她被要求手持中國國旗影相，甚至強迫她必須要笑著影相和寫文章。王婆婆坦言，这次洗脑之旅完全没有令她对中国改观，她甚至觉得中国很多发展都是多余的，甚至是破坏环境。
他们要我飞国旗、唱国歌、看外国电影，仲即係想展示一下，咦？以前同你16年前完全唔一樣啊！我認唔到路啊，真係嗰度咧，完全認唔到啊！喺度成半年嘅，咁一次一真係改翻天覆地嘅，係嚇啲農村樣已經冇。其實根本就呢發展係多餘嘅，嗰啲樓係空嘅，即係冇必要嘅，農田已經冇人種啦。咁直情係成個環境破壞曬嘅。
王婆婆表示，佢離開深圳看守所之前，被要求拍一段短片，自稱冇被中國當局人員虐待同埋毆打，以後會退休，呼籲傳媒唔好再追訪，以後唔會再去示威。佢又被要求寫悔過書先至可以獲釋。佢當時冇條件多加考慮，形容係一生人最錯嘅決定，係出賣靈魂，感到非常難過。
梗係難過啦，出賣自己靈魂啦，出賣自己，係啦，好難過噶嚇。你夾硬，如果但係即係你唔寫，你肯定出唔到嚟嘅，唔係好似劉曉波咁死咗喺獄中咯嚇。明知劉曉波佢。劉曉波先生佢患癌已經末期啦，已經佢都仲未曾如果唔係得到德國政府嘅壓力嘅，咁佢係仍然係唔放啊！最後嗰一個星期都嚇，所以係好慘啊！睇好聽好多嘛，以前嗰啲嚇點人點樣樣，咁自己因為。守住香港先啊！想翻嚟，一定要翻嚟咁守住香港先。
王婆婆以自身經歷認為，目前已經被關押在深圳鹽田看守所超過兩個月的12港人，情況會比佢更加差，可能會受到軟硬兼施的盤問，強迫佢哋招供。王婆婆表示，她今次在深圳被拘捕是由于在香港参与反送中示威，这个是前所未有的经历，而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中国在香港成立国安公署，名正言顺派驻国安人员，她认为不排除日后在香港参与示威的市民都有可能会被送中。王婆婆又表示，经历过这次事件之后，她觉得中国的法治越来越倒退，和国际社会越来越脱节。她形容今次事件是疯狂，令人看清楚中共的真面目。中国当局可以在没有正式起诉她任何罪名的情况下，将她关押软禁超过一年。王婆婆又表示，她没有被中国的国安人员吓怕，对她的洗脑适得其反，她不会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你应该叫我承认中国人，我不会了，是啊，算了吓，既然咁惨，我点解仲要去承认自己中国人啫？
王婆婆表示，这一次在深圳被拘捕之后，令她的人生有很大转变，她短期内都不敢再去深圳，怕下次再被拘捕的话真是没命回香港。王婆婆又表示，她回到香港接受很多传媒访问，以自身的经历去唤醒更加多人。 王婆婆强调她会继续抗争，希望实现反送中运动的五大诉求。她十月中在记者会上表示，希望别人喜欢她这个讲真话的婆婆。她认为坚持讲真话亦都是一种抗争。一直协助王婆婆的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张超雄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王婆婆在深圳被关押软禁超过一年的精神受虐经历，加上最近12港人被关押深圳超过两个月，证明香港人拒绝送中是正确。张超雄认为王婆婆能够获释回香港，主要是由于有外界关注，因此国际关注对12港人都很有帮助。12名参与去年反送中运动的香港青年，8月底怀疑搭快艇偷渡到台湾途中，被中国海警截获，被扣押深圳盐田看守所，星期二踏入第66日，仍然音讯全无。全球超过30个城市，包括美国三藩市、纽约、加拿大多伦多、台湾的台北等等，在过去的周末一连多日发起游行集会等的行动声援，要求中国当局尽快释放12港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大学选出两名同现任校长张翔具有中国大陆背景极度相似的副校长之际，该校的学生会、校友会以及多个民间团体公开提出反对，批评有关做法用人为亲，并且质疑其中的人涉嫌是清华大学的中国共产党党委，具有整治香港大学的政治任务。不过香港大学发言人回应就说，在确认有关任命之前不会作出任何评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传媒最近报道，由香港大学校长张翔领导的遴选委员会推荐两名清华大学学者申作军及龚鹏担任副校长，分别主管研究和学术发展。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并将在10月27号星期二讨论并表决，如果获得通过，两个人最快明年1月上任，任期五年。申作军和龚鹏两个人背景与张翔相似，三个人都在中国大学本科毕业，其后前赴美加深造及从事教研工作。三个人均为理科学者，曾经在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任教。据悉，清华大学网页曾经显示，申作军是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主任及党委委员，但在香港传媒查证之后，有关党委资料立即被有关方面删走。申作军全职于美国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任教，以及任职清华帕克莱合办深圳学院的环境科学与新能源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苹果日报也发现另一个人选，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龚鹏，多年前亦都被指协助当时的中国科技部部长徐冠华的女徐冰入读加州大学帕莱分校环境科学政策与管理学系，并担任徐冠华的硕士及博士学位指导教授，其研究单位被指获巨款支持。香港大学学生会和多个民间团体星期一召开记者会，抗议中共党委入侵校园，促请延迟有关聘任，让社会各界了解两个人，释除疑虑。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叶子林担忧，如果相关人选进入港大决策层，中共将会直接操控大学，港大绝对不宜有党委和政治联系的人担任副校长。他说，
大家看到，如果以一个党委的身份去进入管理层、决策层，那么等同于其实就是被政府或者中共直接去操控大学。那么对于学生会来说，这件事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大家可以看到，申作军是被揭发成为就是他本身是一个党委，而他作为中共党委，他有一个政治的联系，其实在香港大学去担任管理层绝对是不适合的。
过去反修例运动一年多，在香港大学校园内举办过多次反政府集会，近期更加有支持政府的社会人士联群结队拆毁 让学生表达诉求的校内连农场标语，叶子林批评校方一方面强调校园不应该政治化成为政治角力的场所，但同时让中共党委加入管理层有政治干预之嫌，明显是双重标准，自相矛盾，难以理服师生校友。港大校友关注组亦都在面书上发表声明，指新作君、高鹏同埋张翔三个人的种种背景巧合，使到社会产生近亲繁殖与用人为亲的不良观感。声明称，大学本应该兼收并蓄，如管理层大多数都来自同一背景学者，可能会形成小圈子思维，对大学发展不利。关注组更加公开质问，若果新作君的中共党委身份属实，他本人有否向港大遴选委员会披露，并质疑清华大学校方点解立即删改网页资料。该组更加要求遴选委员会对外公开有没有讨论过新作君党委的经历，是不是适合出任港大副校长一职。港大学生会前外务副会长、中西区区议员彭家浩在记者会上更加怀疑这次遴选过程黑箱作业，质疑急于在今日星期二在校务委员会表决的动机。他表示，过往港大校长或其他高层遴选时亦都会有约见大学不同的成员，举办见面会咨询学生讨论，让大学内各个持份者了解候选人的想法与意见，但唯独这一次却欠缺这个渠道。彭家浩认为似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他说，
第一就是今次的遴选呢，其实是非常之不透明，大家都知道这个遴选委员会其实是由张翔一个人去任命所有的委员，那入面的组成和遴选的准则其实我们无从稽考，完全是入面自己内部的决定。
同为港大毕业生的南区区议员彭卓奇都批评这次遴选风波反映了更大的意识形态问题。他说，众多前人努力建立的香港大学享受的声誉，今日却被中国共产党全面入侵，这个已经不是简单的渗透，而是全面的管治。彭卓奇分析，事件适逢中共五中全会召开之际，刚好让来自中国大陆的港大校长张翔向中共显示政绩的好时机。他说，
为什么在这个准备在来这个五中全会的情况下会发生这些情况，其实就是证明了张翔是要正式也都要向内地大陆去献媚，去话给大陆听，话给中国共产党听，他们已经成功整顿整治香港大学，所以这么多位香港市民一定要非常警惕和关注这些情况。
不过港大校委会委员卢重茂表示，大学聘任高层有机制可循，港大亦都有依照机制展开遴选，因此外界不应公开讨论。卢重茂在香港电台节目《自由风》自由风表示，外界公开讨论聘用人选是干预大学的行为，如果人选来自中国内地就不聘用或者不合作，更加是无稽之谈。他指出，政治人物担任校长在外国亦很常见，卢重茂强调聘任是大学行政过程，有遴选委员会提名，一层层地做，学术能力和学术背景是唯一的考虑因素。此外，针对报道指曾经协助时任中国科技部部长徐冠华的女徐冰入读加州大学帕莱芬校等指控，龚鹏委托港大回复苹果日报，指有传媒报道十多年前来历不明，恶意中伤他的文章，深感遗憾。报道引述龚鹏称，他在加州大学帕莱芬校所获得的所有报酬和研究资金均有清晰的记录，指有关留言均属恶意中伤，没有事实根据，相信谣言止于智者，对有人再次恶意散播谣言中伤诽谤他，保留追究权利。港大发言人回复多间香港传媒称，大学人事任命要通过所有程序才会公布，现时不宜评论，又称相关报道有内容与事实不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台湾国际战略协会上个礼拜六发布嘅民意调查显示，如果中国出兵攻打台湾，有高达 77.6% 嘅台湾受访者愿意为台湾而战。 即使台灣宣布獨立而引發台海戰爭，仍然都是有 66% 的受訪者說願意奮力一戰。下面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在台北的報導。
台灣國際戰略協會12月24日星期六發布民意調查顯示，若中國出兵攻打台灣，有高達 77.6% 的台灣人願意為台灣而戰。即使台灣宣布獨立而引發台海戰爭，亦仍然有 66% 的人願意奮力一戰。對此，部分學者認為，這個顯示台灣人不畏中國恐嚇，堅持抗中和自我防衛的決心。但部分學者則表達憂心，認為民眾是因為美國壯膽才做出不顧風險的判斷，因此為了避險，藍營人士呼籲兩岸比照東西德一國兩府的模式，在互相承認治權的基礎上解決兩岸僵局。針對一國兩府，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副教授程曉河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只要在一中的架構下，中國應該會接受。不過他解讀一國兩府就等同於一國兩制，台灣必須放棄國防和外交等權利，亦都就是說一國兩府若等於一國兩制，台灣人民尤其是天然獨的年輕人接受度恐非常低。此一新民調顯示，有 55.1% 的台灣民眾認為美國會出兵協防台灣，32.8% 的人表示不會。另外，若中美衝突導致影響台海安全，亦都有高達 58.7% 的台灣人願意同美國並肩作戰對抗中國，而不願意者則有 24.6%。 雖然多數台灣人抗中，但高達 90.4% 的人希望兩岸和平相處，81.4% 支持兩岸多交流往來。不過亦有高達 58.6% 的人表示不願意到中國發展。對於兩岸緊張情勢該歸咎於哪一方呢？ 51.9% 認為是中國的壓迫，17.3% 則認為是民進黨政府的挑撥，及14.6% 認為是美國挑撥。至於對民進黨政府之兩岸政策的期待，56.5% 支持維持現狀，23.8% 支持與中國修復關係，僅13.5% 認同台灣獨立。此民調於10月21日至22日進行，總計電話訪問1076份有效樣本，在95%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約2.99%。對此民調，文化大學社科院長、前陸委會副主委趙建文在發布會上表達憂心。他說，台灣民眾缺乏風險意識，一方面要和平，一方面又寧可一戰，充滿矛盾。他甚至斷言70%台灣人願意上戰場是假的，因為他說兩岸已經進入準戰爭狀態。若民意繼續支持民進黨政府抗中保台的政策，民族主義的對決或軍備競賽，台灣沒有勝算，經濟亦都會被拖累。他指出，自2000年以來，台灣軍事費用逐年升高，已累計花費1.53兆台幣，即534億美元，而現在兩岸只有升溫的機制，缺乏降溫的機制。不過獨派團體喜樂島聯盟主席施政峰則說，台灣人不是矛盾，是為了追求和平，必須展現出捍衛台灣的決心。因此在此決心下，他認為台灣要建立一定的軍備，亦要有至少死守一個星期的決心。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執行長羅慶生則說，此民調充分顯示台灣年輕人對中國不滿的情緒，但全民皆兵、人海戰略的設想已不符合現代戰爭的可能面貌，尤其無人機武器的發展已經非常進步。兩岸兵凶戰危，為了避險，國民黨前立委、現任兩岸發展研究基金會董事長丁守中星期六則召開記者會，提出一國兩府機制，企圖打開兩岸僵局。他說，面對中國的崛起，台灣最好的政策親中有美，亦最符合台灣的利益。若兩岸主政者都放任民意互相仇視，並動不動訴諸軍購、軍演、武嚇、 战争迟早会发生。丁守中表示，马英九政府时代两岸互相不否认，但现在或者可以进一步朝互相承认的现实出发，让双方更有尊严、更务实、对等、互惠的交流。他说，中华民国宪法仍是一中宪法，台湾方面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亦承认中国分治的事实，因此他亦呼吁中国的领导人应从现实出发，放弃武力威逼，接受一国两府的模式来化解僵局，展开两岸更务实、对等、互惠的交流。不过台湾民意倾向抗中独立，一国两府会为台湾人民所接受吗？丁守中在接受美国之音提问时回应，台湾的统独和认同变化常受外力干预，两岸关系紧张或者缓和程度的影响，因此若一国两府能够让两岸开始互相接受治权，可以避免战争，亦都符合台湾人民所接受的现况。一国两府即一个国家两个政府，指的是两岸承认分治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并存的客观政治现况。一国两府并非新主张，台湾认为一国两府和一中国表有相似之处。不过因中国在上海公布主张其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曾表示拒绝。亦因此，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首席顾问赵春山认为，一国两府的提议不会成功，因为民进党不会承认一国，中共亦不会承认两个政府。不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程晓荷向美国之音表示，一国两府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中国政府应该可以接受。不过进一步询问，在他的解读中，一国两府和一国两制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要大陆接受，他说按照一中原则，未来将由中国大陆政府掌管国防、外交和安全，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的政府。讲到底，中国还是只能接受一国两制。但是这个也都是现在台湾民心在看到香港一国两制的施行范例后是不能接受的模式，而多年来两岸定位靠着模糊化的文字游戏才能够各取所需、各圆其说，但如今到了摊牌的时候，各方普遍都认为两岸僵局难解，甚至可能无解。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过去几个月，当中印两国冲突升级，台湾和印度的关系亦随之升温，五年代台印双边贸易谈判的可能性都浮上水面。台湾和印度的关系下一步将会向哪个方向前进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敏仪在台北的报道。
台印关系是前所未有的好，印度台北协会会长戴国兰在10月22号举办的台湾印度产业联结高峰论坛致辞的时候说，越来越多的台湾公司在印度设有营运据点，并且在智通讯科技、车用零组件、机械、钢铁、电子与营建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投资。他又说，他认为接下来的台印关系十分令人期待，台湾在印度可以扮演非常积极的角色。确实从经贸层面来看，今年10月初印度电子资通讯部审核通过16家电子业公司申请大规模电子制造业生产连结奖励计划，其中受到印度官方点名的国际手机制造大厂包括三星、富士康、红海、伟创、和石，除了三星之外其他四家都是来自台湾。为了因应印度总理莫迪在印度制造的政策目标，印度政府还制出电子零组件和半导体制造计划、电子制造业坠落 2.0 计划等的奖励措施，希望更多的外国电子业前往印度投资。受到美中贸易战和 COVID-19 的冲击，这些前往印度或者东南亚投资设厂的台商亦都被到台湾在全球供应链重组趋势当中扮演的角色受到瞩目。台湾经济部政务次长陈正奇在10月22号出席台湾印度产业链 連結高峰論壇致辭的時候強調，蔡總統提到全球供應鏈的快速解構和重組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他們預期在這個趨勢之下，台灣印度有更多的合作的機會。他又說很多台商業者都看好印度作為新的生產基地，亦都預期近期內台灣到印度投資累計金額將會超過9億美元。而在貿易的層面，印度是台灣的第17大的貿易夥伴，台印在2019年的貿易總額大約是58億美元。投資層面，2018年底印度和台灣簽訂台印雙邊投資協定，根據台灣經濟部投審會的數據，台灣至印度投資的歷年累計金額已經逾8億美元。2016年以來，台灣對印度的投資案件更是超過了過去20年加起來的總和。陳正奇舉例，台灣的 IC 設計公司聯發科在印度投資超過 3.5 億美元，亦都舉辦資通信產業主管手機訓練的課程，為印度培養高階人才。台灣電源供應器製造廠台達電亦都在印度設立第三個廠區以及研發中心，預計至2026年將會在印度投資超過5億美元。不過仍然有很多台商對於前進印度保持保留的態度，以印度希望吸引投資的 PCB 電路板產業為例，一位台灣電路板廠商高層對美國之音說，電路板需要非常多的周邊產業鏈的支援，包括從機械電子到化學品等，目前印度的支援都十分之不足，仲需要醞釀一段時間。台灣的中國信託銀行駐印度分行經理江明群出席22號論壇的時候坦言，文化背景、生活習慣、管理模式其實對台商來講都是一個挑戰。伴隨著近期印度和中國的紛爭不斷，彭博在12月10號的報導，印度政府內部對台印正式貿易談判的支持度在過去數個月逐漸升溫。彭博甚至引述一位印度官員的講法，指出和台灣的貿易協議將有助印度尋求科技和電子業方面的投資。台灣的外交部長吳超燮在10月21日接受印度媒體專訪的時候亦都說，台印未來可以深化經貿投資和高科技產業供應鏈合作，這些符合雙邊經貿的利益。他又強調，台灣和印度的 PTA 就是自由貿易協定，亦都絕對能夠增進彼此經濟的關係。不過多年研究台印經貿關係的印度理工學院馬德拉斯分校人民與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柯道洲接受美國之音視訊訪問的時候表示，印度目前有一些因為反中先至親台的傾向，台灣政府可能亦都找到了一個很好的政治時機點去拉近彼此的關係。但是印度和台灣的關係不應該是象徵式的單純這種政府和對政府之間的，而是應該是更加聚焦在教育、文化、經濟等面向的長期合作的交流上面。他又舉例，印度政府假若想吸引台商投資，應該可以提出更長期的方案，譬如設立台商學校提供台商子女就讀。他說他認為台印關係應該是關於大眾之間的友誼，強勁的經濟夥伴關係，台商要可以找到一個友善環境投資印度，甚至是留在印度。柯道洲又說，台印關係應該建立起他們自己的強大的基礎，如果只是基於中國和印度或者和台灣以及印度之間的惡化關係，長期來說可能不會有很大的成功。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梅儀台北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美國大選進入倒數計時之際，500公一名高級官員上個禮拜就指出，坦率直言地對抗中共的外交政策已經成為特朗普總統的標誌性外交遺產。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方冰在紐約的報導。
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星期五在英國智庫政策交換舉行的視頻會上面，以貴在坦誠為題發表，當中是表示他讚揚前總統里根的那一句名言，戈爾巴喬夫先生， 推倒呢一堵墙系坦率嘅范例。博明嘅指出，所谓嘅对抗性言论会令到国家相互敌对嘅讲法，呢一种陈旧嘅观念被美国外交使团伪装成系谦恭嘅政策，实际上佢系反映咗一种自大嘅心态，而呢个刚刚好系被中共嘅统战攻心系战所利用。博明话，作为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标志的坦率，形成了针对中国的新共识，不单是美国民主共和的两党共识，而且是这个共识正在为越来越多的美国在欧洲以及印太地区的盟友所分享。他补充说，他们引领的是这个共识。博明在回答环节当中指出，这个是特朗普总统的标志，可能是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里面改变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遗产。作为华尔街日报前驻北京首席记者博明，星期五再度以中文发表演讲，主持人介绍说，博明是美国政府主导对华政策的官员之一，他用中文演讲意在是直接诉诸全球中文受众，因为他相信中国并不单单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他的代表来定义，他希望同世界各地的中文观众是有广泛的互助。博明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的政权比中共更加有力影响他国策以及是国外民众的认知以及选择。从历史上面来看，中共取得政权并非完全是得力于军事战斗力，而是借助于对敌人的渗透以及操弄。这个正是今日中共领导人狠找统战工作的原因。博明说，中共统战的主要特征就是不透明。博明表示，中共拥有人数庞大的统战部门，干部数量是美国国务院外交人员的四倍。博明指出，中共统战部的工作目标是搜集他国的情报，对海外居民施加影响，因此统战干部是集情报、宣传和心理有道于一身的通才。中共统战工作的主要手法是给予数百万人建立档案，其中包括你我。而在高科技时代的今日，中共借助互联网，它的心理有道的原材料就是大数据。他点名深圳振华数据信息科技公司，这家的服务对象为中共国安系统的企业，搜集了240万外国公民的资料。他的档案囊括了几乎世界所有的国家，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称之为是攻心战。这个是中共将传统的列宁主义跟强大的数字监控新工具相结合的宏大部署。博明指出，中共统战攻心战得益于西方自由世界的自由环境，他们是自己，亦即是指中共创造了条件，他们将知识产权、政府文件以及私人生活任意公开，就好像本摊开的书。博明否释中共利用高科技大数据监控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软硬兼施，使到个人选择甚至是国家政策陷入某一种有利于北京为所欲为的心态，这个是一种认知上的背离，既软弱又恐惧，得意自满而又无能为力，仿佛就是今日说认为中共构成威胁仍然是为时过早，但是听日就会讲中共确实是威胁，但是大势已去，为时已慢，陷入这种特定的心态，就好像服了黑盒帝国当中的蓝色药丸一样，被幻象所征服。博明表示，中共统一战线以及攻心战厉害之处，就是在于它的海外宣传的两个永恒主题，未来是属于我们的，你越早配合越好，同时我们同你们是没有任何的不同，不需要担心。博明所指的这两句偏词，在历史上共同构成了所有列宁主义的运动宣传的核心。他引用新西兰学者布雷迪揭露统战伎俩的讲话，中共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这一类宣传运动的经典样本。中共的统战是一种工具，专门腐蚀以及侵蚀大家的政治制度，削弱力量，制造他们的分裂，窒息他们的媒体的批评声音，并且用钞票堵住他们精英的嘴巴，使到他们成为中共的维护者。博明表示，针对中共的统战攻心战，特朗普政府确立了两个原则，对等以及坦诚。 對等其實非常之簡單，如果其他國家損害美國的利益，美國就將以皮之道還之皮身，既合理又通俗，包括針對潛在的侵略者，這個是防禦性的策略，植根於公平和威脅的概念。坦率的概念就是當大家誠實地和公開地談論朋友、對手和自己的時候，民主制度是最安全。博明表示，將講真話當成挑釁是獨裁者禁止民主國家發言的手段，經常能夠得逞。里根總統說過，這個是自由國家遭受過第一個亦都是最嚴重的挫敗，當自由的人民停止向對手講真說話，其實就是欺騙自己。他認為實際上坦誠公佈就是通過減少戰略誤判以促進和平。博明表示，面對著新疆發生的中共侵犯人權的行為的時候，西方世界必須要坦率。作為一個在反恐戰爭當中參與了三次反恐戰鬥部署的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他可以告訴大家知，新疆發生的一切在道德上和反恐是沒有任何的關聯之處。這個剛剛是1948年中國外交官張彭春參與起草世界人權宣言的時候要跟隨的對人權的侵犯，在中國的任何哲學、宗教或者道德思想當中亦都不可能找到支持在中國的土地上建立集中營的做法。張彭春是中華民國政府駐聯合國安理會代表，聯合國大會世界人權宣言的主要起草人。博明說，如果正確辨別邪惡，使之是無所遁形，就會發現邪惡其實是脆弱的，甚至是虛張聲勢的，讓邪惡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貼上標籤，能夠使人免受誘惑，擺脫恐懼。他引述他的好友多蘭的講話來結束演講，他說制度性的邪惡有著根本性的矛盾，他同時可以強大無比，卻是又脆弱不堪，因此他那些侵略本性最終是將會導致自我毀滅。他的意識到自身的道德荒謬就好像在善的海洋裡面隨時覆的一葉扁舟，邪惡最害怕的是公之於眾的真相，這個就是令到他們是大聲高呼。美國政府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高級官員對美國之音說，和中國外交往往是坦誠是非常之重要，就是不要躲躲閃閃。他說中共指望美國不要坦誠，希望他們對新疆的問題一句話不說，這個就是不是叫坦誠。他偷竊了美國這麼多的高科技，希望大家不要說，這個亦都不是叫做坦誠，所以坦誠是非常之重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紐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市長和捷克參議院議長因為親台灣並且訪問台北，招致中國方面的猛烈批評，但是他們在當地就擁有廣泛的民意基礎，深受當地選民支持。這個情況顯示出捷克社會仍然非常重視民主人權，不理睬來自北京的各種威嚇。布拉格市長就作為一名志願者，在當地醫院第一線救治疫情患者，而國會參議院議長所在的政黨更加在他訪問台灣之後所舉行的國會選舉當中大獲全勝。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白話在莫斯科的報導。
來自海盜黨的捷克首都布拉格市長賀瑞普，因為其政治立場支持台灣和同情流亡藏人聞名。捷克參議院議長維特齊更在8月尾和9月初親率一個近90人的龐大代表團訪問台灣，賀瑞普當時同行。捷克政壇主要政治人物的這些舉動雖然引來了北京的強烈不滿，但絲毫沒有影響他們在選民中的支持度。布拉格市長賀瑞普繼續推動他的親民行動，他在10月22日宣布，從27日開始他將作為志願人員，在布拉格的一家醫院中在第一線幫忙和救治新冠疫情患者。賀瑞普說他將繼續履行市長職責，參加市政會議，志願者的工作將會主要集中在晚間。曾留學台灣的賀瑞普學醫出身，他將在有經驗的醫生的指導下工作。他說他期望這個舉動能夠帶動更多的人投入志願人員行列， 去一线帮助疫情患者。他说，虽然布拉格市为第二波疫情的到来储备了大量口罩等医疗物资，但随着病人的增多，亦都会有医务人员被传染和感染。欧洲各国目前都面临第二波疫情冲击，而捷克的疫情形势尤其严峻。捷克目前已经实施在公共交通和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以及其他应对疫情的措施。由于疫情传播速度和感染人数增长幅度非常快，捷克很快将面临医务人员人手不足和医疗设备紧张的局面。捷克官员已经表示，捷克可能需要外来帮助对抗疫情，为此已经向北约盟国和欧盟提出了请求。捷克总理表示，邻国匈牙利将向捷克提供150台人工呼吸机。捷克国防部长说，北约总部亦都决定从在捷克的仓库中将所储备的数十台人工呼吸机提供给捷克政府。稍早前，欧盟决定向捷克提供60台人工呼吸机，20多名美国军医亦都将抵达捷克提供帮助。中国在春季亦曾向欧洲的意大利和塞尔维亚等国提供过医疗援助，并藉此宣传。参议院议长是仅次于总统的第二号捷克的政治人物。这一次访问台湾的参议院议长维特齐所在的捷克公民民主党是捷克政坛主要大党，属于右翼的公民民主党目前虽然在野，但过去曾多次执政。公民民主党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著名的捷克公民论坛的基础上组建。公民论坛由已故的捷克前总统和持不同政见者哈维尔创建和领导。作为当时的重要政治力量，公民论坛在1989年捷克天鹅绒革命推翻捷克共产党政权和捷克的民主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影响。维特齐在台湾演讲时说，他是台湾人。维特齐访台后，公民民主党和其他右翼反对党在10月上旬的捷克参议院政改中大获全胜。捷克参议院每2年改选大约1/3的参议员。维特齐目前已经被当地的很多政治评论人士列入了可能角逐捷克总统竞选的候选人名单中。以亲北京和亲莫斯科著称的捷克现任总统泽曼的任期将会在2023年结束，但捷克政坛和媒体都在讨论泽曼可能由于身体原因提前卸任。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虽然中国经常以经济利益为诱惑外加施压，但捷克政坛坚持自由民主理念的政治人物仍然不为所动，这样的人非常多。他说，捷克经历过布拉格之春和天鹅绒革命，这些政治人物因此在基层都拥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并受到选民的鼎力支持。尼科里斯基说，捷克社会长期关注西藏、台湾等议题，并不为中国的经济利益诱惑所动摇。他说，尼科里斯基说，很显然，类似6/4天安门、西藏、中国的宗教和人权状况、政治迫害，还有其他议题等等，对很多捷克人来讲都是很原则性的问题，他们不能够因为某些利益而向北京让步。另外，批评普京的俄罗斯侨民团体的势力在捷克十分强大，而中国与普京政权的关系现在又非常密切，这个就使捷克社会的很多人在提到中共时立刻联想到过去的苏共。尼科里斯基说，捷克的独特历史和政治生态有别于没有遭受过共产党统治的其他欧盟国家，中国觉得只要与泽曼等个别政治人物搞好关系，就能够在捷克获得自己的利益，达到自己的目标。这种想法既不了解东欧和捷克，亦过于天真简单。捷克外长最近表态，支持一些西方国家批评中国在新疆侵犯维吾尔人利益，包括公民民主党在内，来自捷克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几十名右翼党派议员，几日前发表联名公开信，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